好，知道能听到不得？
啊，可以，挺清楚的。
哎，那我就说了啊，这个这一集啊，后找着的原来是271集，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以为手里有的资料已经做干净了，就没有了，也就这些了，所以就是封版了。后来呢，因为赵老师那边他好像是51左右吧，他要领人打七也是什么的，他给我打电话说是听说说我们做了个 U 盘，完了那个要100个，说你这么着急，我这个100个有点赶不出来了，他要是给他发就发不去了，我说我给你送去吧，这周末我就给他送去了，送去了，完了他也算是原先我们就有约，我就说他说跟美国还有一些，我说你啥时候找着了你就那个给我，我把它整理出来，然后正好这次去呢，这个他就把他这个录像带啊拿出来一本，还有5本磁带，我以为这5本磁带也是新内容，原来没听过的就算新的吧，后来回家把它都导就是转出来了，这个磁带把它转成 MP3 了，录像带把它转成这个视频了啊，那么一看呢，这个5本磁带呀、啊，都是咱们做过的，这就挨个比对一下子，就是空欢喜这5本磁带就算都做过了。完了，这一本录像带的质量还不错。完了，咱们没有以前没做过，就是这么个因缘，把这个又多出来这一集。现在呢，还不是这一集了。他说呢，他家可能多少还能有点，因为他那个搬家，暂时这个录像带压到什么地方了，装到什么纸箱他找不着，就得看以后这个缘分了。他把那个说的，把这纸箱子搬完家都得再拆封上架，完了他可能不能找到新内容就不得而知了。但是那个这个老人资料这个音像资料这方面呢，就是那个车瑞老师那边又找着5集，就是那个叫印心语录。就是二主王上师的那个印心语录，但是不全，但是那个看当年的老人可能是捡全了，只是说这个磁带的内容不全，但虽然说不全，我也基本上他还做完了，我又那个把声音调整，就核对，那也觉得挺好。那么现在呢，就是在271集的基础上又增加到就是277集了。现在这个音像制品就是这么个情况，跟大家汇报一下。
哦，那看来还是大家只要善于挖掘的宝贝总算是有的哈。那谢谢您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这件工作，使我们这个广大的新兴学人确实受益匪浅。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今天这个武功会员吧。然后就是今天师兄也在我们那个新天行和老天行好像都在是吧，师兄？然后大家就有关在收看老人的视频当中啊，有什么发现错漏的呀，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可以直接跟电信师兄联系。那行，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今天的武动会员是大波会禅师这一块的内容，那我们就接着来吧，电信师兄那您说吧。
好，我这是头一次到这里来。我也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说好，反正我看了那天，因为说是有我就跟他看了看，反正大家就是通一通这个文。那么这个文呢，就是这个语言文字啊，都是思想的物质外壳，就是说语言无非就是有声的思想吧，文字无非就是有形的语言。那么语言文字呢，都是为了表达思想，都是为了表意。就是这么个事儿。那么祖师写这些语录呢，也是借着这个语言文字，就所谓文以载道吧，能把这个这个不可言说的东西向大家透露。那么这个大珠慧海禅师呢，这个名字好像起的挺好，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大珠嘛，就是想这个如意宝珠代表我们这个心珠啊，就像报身河这个取意啊，慧海就像其他佛菩萨这个名字都是有意义的，就是比方说观世音啊、观自在啊，它就是个修法。那么文殊啊、普贤啊，就是或通因或通果，都有对这个佛的这个意思都有所表。当然因为智者见经题啊，或者见名字就能这个入道，所以这个佛菩萨这个名不是乱起的， 都是表法的。这个大都会矮山石的这个语录啊，大家比较熟悉的呢，就是顿悟入道要门，那这是他的这个传世的。这个名字咱就不多说了，说是越州大都会海禅师，那前面就是地名了。那个建州朱世子，就是他姓呢也姓朱，正好呢借这个假名就起了那个朱，就是朱的那个朱。这个依越州大云寺智和尚授业，就是依他剃度。这个初参马祖，就是马祖这个都比较熟悉了，所以这祖就问从何来啊，曰就是这个月，就是指的这个大都和尚说越州大云寺来。从哪来啊？他说从大云寺来。主曰来此你须何事，就是你来到打算干什么呢，他说来干啥来了。这个大都就说来求佛法。这个马祖就说我这里一物也无，求甚佛法，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作魔。这就当时就把他教育，就说你来求，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嘛，咱们这个普通人到哪都是有所求啊，你这是求啥呀？我不是求佛法吗？他不说他要求佛法，说我这里一物也无，求甚佛法，你要求求不到。当然说你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怎么了，是吧？你自己有这么个宝藏不顾跑到我这儿来，就说意思你舍近求远了，有这个意思在里头。这个大众就是说他哪个是慧海的宝藏啊，都我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了吗？就是说那你告诉我哪个是我的这个宝藏啊。祖曰既今问者是如宝藏，大祖就说了你现在能问我话的就是你的宝藏，一切具足更无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就是和盘托出了就是说你现在问我的就是你的宝藏，一切具足，这个具足就是一点都不缺少啊，就是我们说这个知足常乐呀，有一种字面的解释，就是说少欲这个容易得到乐。其实这个知足常乐呢，这个知足呢就是本来具足一切好，一点都不少，这才是那个真正的具足的这个含义。所以这样式的呢，那你一点都不缺少还求什么呢？你要是说那种就是这个普通文义上的解释，就是说我这个少欲少点欲望，那个就不是这个具足的真意了。这个就当时就告诉他，他说一切具足更无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就是说求佛法有个方向问题，说你刚一向外头去找，刚一觅就已经错了，离题万里了，就这个意思。至于言下至死本心，这个马上他就那个提，就是通过这个大都慧海禅师这一说，他马上就持自本心了，就至死本心，自己认识到自己的心体不由知觉，这个永耀一切，非常欢喜，就是那个谢过这个师傅了这个我就往下再贴吧。这块贴之前我就好，我就说这么几句，就是说和禅师家见面呢就是千里万里来，那么他总得有个交代呀，要不然这千里万里就不值得。这个师傅呢也没虚他这一行，就是说马上呢就是说所谓指指人心啊，见性成佛，马上就指示给他了。所以我们和这个就像和老人这个看老人的视频也好，看老人书的也好，就也像这个大都见那个大都慧海见这个马祖似的，就是说老人呢希望也是你听他的视频呢，或者是看听他的音频，看他的视频，也是让你不虚此行让你知道呢自家宝藏，不用外求。那么往下我们看下面这段文，师是六载后，这好像是说这个慧海啊，在这个马祖这块待了六年，以授业师老，这个遂归凤阳。可能就是他先头那个出家那个师傅老了，他就回去照顾那个师傅，来毁迹常用。回去照顾那个师傅就是毁迹常用，外事迟骂，就是外表给人家看着好像是这个人骂呢，就是这个说话很少，迟呢就是好像是迟迟傻傻的呆呆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不太 表面上看这个人不是不常跟人说话的这个意思，自断。但是虽然说表面是这样的，这个诡计常用，外事成啊，但是他却是写了一本《顿悟入道要门论》一卷，他自己不是写了这么一个论，是写了这么一个问答，实际上就是自问自答，完了来那个阐释这个佛教的一些个精髓的道理，法执玄奘，切除将外，说有这么一个他晚辈的吧，就是这么一个法徒叫法执了，就是有个叫玄奘的，就把他这个偷着拿出去了，这个意思，窃就是偷拿出去，很马祖，就是给马祖看了，就给他这个马祖这个主览器，就是个马祖看完了，道宗曰：越州有大珠，就是这个大珠慧海，原名光透自在，所以他就评价了，原名其实就是佛了，光透啊、就是透破自在，这个自在也是佛的六种德用嘛，佛名有六种翻译，其中有自在，说无遮障处也，看看他了。洞中有知师姓朱者，将推来月，跟因为马祖告诉大众嘛，这大众就知道这个大珠慧海的这个出家名字姓朱啊，出家姓朱啊，这个将推来这个月就找他来了。啊，来月寻访衣服嘛，来找这个大珠，那么一再做一下学习，就这十号大珠和尚，大珠这个名字，新珠原名嘛。完了这个师谓曰，就是这很多人来了，他原来可能他就是搁这块照顾师傅，给他师傅照顾他师傅养老，现在这么多人来依附他了，师谓动曰常客啊，这个常客这客就不好了，是不是主位嘛啊？禅客我不会禅，并无一法可以施于人，不劳久力，切自歇去，就是说你也不用搁我这儿这么恭恭敬敬的，就是这个不劳久力的意思不一定非得搁这嘎站着了，就是意思依附于我在这边这么长时间，你自己歇去啊，切自歇去，就是自己把这个妄想歇下去，就是所谓楞严经这歇即菩提嘛，妄心顿歇，歇即菩提，把你这个有求的心停下去啊，对，天然大道最极光狂，有意求全反自损伤，要求到吗，往外一求就已经破了，所以他就说歇自歇去，就狂心顿歇嘛，就是这个所以这个说到这儿我就说到一个感想，他那天他们争论好像就是说禅好像说这得无话可说似的，说这个教就很低了似的，其实这个教也是禅话啊，所以这个教下和禅宗也不是对立的，那么这个禅宗呢无非就是把教下活学活用，那个教人的手段呢，你看在楞严经上有很多都是一致，而时学旅见多，就是那个时候吧，日夜叩击，事不得已随问随答，其变无碍，就是这个人太多了，那么就是随时来请问的，日夜叩击嘛，就是总有人来问，那么事不得已随问随答，变歪就变太歪，我自己贴吧，这样的。时有法师数人来谒，就是来拜见他吧，曰：你身一问，师还对否？就是说我打算问一问你，你可不可以对啊，那么回答我呀。师曰：真谈月影印意琢磨，就说不看你问啊，是光照大千，随问得宜吧，就这个意思，可以任意问，但一个也不怕问。月影你那个琢磨能琢磨到吗？怕问如何是佛，大家都是学佛的人嘛，所以先要把佛说清楚，所以都那就直入主题，如何是佛呀，得要成佛吗，怎么才是佛呀，那么师就答：清谈对面黑河而随，就告诉他了，就是说你清谈对面，就清水潭的对面，你站在清水潭的对面，黑河而随，就是说你那个佛就是你，你就是佛，意思你就是佛，就这个意思。咱们元婴老人搁这顶上啊，也类似有这个话，但是那个谈呢是谈话的谈，就是清谈对面黑河而随，就是你问我的，这个谈原先以为是错别字，后来 不是，他就应这个老人就写的是谈话的谈，就是意思咱俩对话，清谈对面非我而谁，就是我。动也茫然，动一般我们常说我们都是这个那叫啥呀，生在末法嘛，就所谓障身慧显呐、这个业障深厚啊，这个要说自己是佛，也有点承担不起，不敢承认。这块是法眼云，必是没交舍，这块是别人的一个评价吧。完了，这个就是法眼的一个评价。僧良久又问，知说合法度人，就是来问的这一伙人，问这个大中慧海的这伙人。完了，师曰：贫道未曾有一法度人，哦，我未曾有一法度人，或者说未曾有一法与人。这个又曰，这个就是来问的人了。这个曰说：禅师家昏如此，说你们这个禅宗的师傅大多是这样式的。师却问：大德说合法度人呢？但是你问我合法度人，我要问问你合法度人呢？我就是你开眼完我了，我也问问你。他说：讲《金刚经》，师曰：讲几座来？就是你讲多少？讲《金刚经》讲多少座了？约二十余座，是啥？二十座。师曰：此经是阿谁说？就是问了一个咱们普通人认为挺可笑的事，谁都知道这个经是佛说的，但是他是说这个经是阿谁说，是抗生说，是这个来问这个慧海的这个师傅吧，高声说，就是意思这个带着情绪吧。寒师相弄，岂不知是佛说也？你这不是说这笑话我吗？这个师曰：若言如来又说说法，则为谤佛，世人不解我所说意。若言此经是佛说，则是谤经，请大德说看。这身无对，其实这也是一个教法，就是说一副手铐一副脚镣，让你这个二难推理，你怎么答都不是。这时候吧，就是这个学人这个妄想可能就身无对啊，其实这个无对也是一种静心境，一种就是说你这个妄想不打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妄想停止的时候啊，这个真心就显露出来了啊。所以禅宗大多数用一个非常反的一个东西，不是顺着你的思维，忽然逆着你的思维，让你这个妄想打不下去了。他创造一个语境也好啊，或者是一个动作也好啊，让你这个妄想打不下去了，你这妄想不就停了吗？妄想一停，这个时候不是目识无知啊，就是，但是这个生呢，也没体会出啥来，就是无对，就把这个事儿就错过去了，就是可惜了这个大珠慧海这套话，这就拉倒了，也没说这个生呢，生无对，没说话也行，你心里要是明白也很好啊，但是往下没有记述了，知少顷，就是这个是这个诗就是指的大珠慧海了，就等了一会儿，又问星云。就是说这个人啊他还是错过了，少顷就又问的嘛，说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大德邪道哪个是如来？因为他不讲金刚经嘛，所以就拿金刚经的问这个话去问他，问他哪个是如来。这个无对的这个刚才问他无对没法对不出来的这个师父就又说了，老甲到此迷却去，却迷去啊，说我到这个地方就迷了，弄不清楚了。师曰：从来未悟，说甚却迷？从来就没悟过，说什么到这个时候才迷？你从来就没悟过，你这悟了再说迷，迷了这个悟和迷是相对的，你从来未悟，说什么到这个时候迷？是你早一直在迷了。这个曰：请禅师为说。这个就是这个师傅让大珠慧海难为的，到这个时候就没有任何话说了，后前有点不服气，现在就是服气了，就是说你给我讲讲吧，有这一种意思在里头。至于大德讲经二十余座，却不识如来，这是师礼拜曰：愿谁开示？这个开头了，我讲讲。至于如来者是诸法如意，这个忘去，那何得忘却？就是如来者是诸法如意，这是经文，这不你不是经文你都没通达吗？他讲的完了怎么就我忘了呢？这个师就说是诸法如意，就把这句经文想起来了。 所以如来者是诸法如意。其实这个如来对这个金刚经解释不只是这一条，是诸还有如来，还有来。是曰大德，是以为是。他又说这个是诸法如意了吗？这就是又落到这个文字上了，就以为就这回答对了，这是经文嘛，你说的对，是诸法如意，就是说这个大珠慧海啊，不是跟他扯文字，是让他识得自信。这位师呢，只能说是在文字上扯一扯这个文意，完了就说这个就是大德的，是以为是，说你这个就是根本你还是不知道如来，就说根本就不是你答对了。完了这个师傅又说了，经意分明哪得为是啊，怎么又说我不对呢？那是佛说的意思啊，那是佛说的话，我说佛说的话你还敢说，不能说他那意思，你不能说我不对，你不能说佛不对呀、啊。其实这个大珠慧海是说他不认，就是说就白对答了，不认识这个你自身的这个如来。这个是曰大德如宝，这就接着没拉开他，接着往下拉他，就希望呢让他别白来呀、啊。这样式的他就大德如宝，你不说如吗？是诸法如意吗？那你如不如啊？经是如了，经文是如了，是诸法如意啊，你如不如啊？他说如，他自己说的如了。那个师曰，那个木石如不如啊？木石如宝，他也说如。这个慧海就又问他，大德如同木石如宝，就你也如，木石也如，就是你这个如和木石的如是不是一样啊？他说不二，说这俩如是一样的。完了这个其实这都是为了教育他，他现在还是不行。这个慧海又说，大德与木石何别呀、啊、你说你俩一样，你俩还有区别呀、啊、你俩何别呀、啊、生无对啊，这是让人难为到好几拍了，到这还是无对，又演到这了。其实这个生无对吧，制造这么个场景，他这个妄想心又停止了，但是他还是要不机灵，就是说也不硬，还是在这文字上去了。良久，这又过了很长，就是也过了好一会儿了，却问如何得大涅槃，这个就不跟这个师父扯金刚经了，因为话不投机，刚问呢也那个没问出个子午卯酉来。这个慧海禅师呢，这个是非常慈悲，恨不能让他这个言下有个悟处，可是这个人呢，就是说着相太厉害了。像这个就是在这个文字上扯，一自心这个能扯文字的这个却半点不实。然后有些问如何得大涅槃，他又扯出一个题目了，两场扯。至于不造生死业，大涅槃就是不造生死业啊。那么这个师父说如何是生死业啊？大涅槃不都涅者不生，盘者不灭吗？不生不灭吗？那么这个就是不造生死业啊，就是大涅槃了，就得大自在了。你造生死业就是六道轮回啊。他说如何是造生死业，他也是说不造生死业好吧，那怎么才叫造生死业啊？这个大珠慧海就说了，求大涅槃是生死业，叫我们求佛是生死业，得垢取净是生死业，有德有正是生死业，不脱罪智呢，就是我们很多法都是罪智的，不是根本，但是也不离开这个罪智，由罪智到实的根本。比方说你淫欲心重啊，我们有固定观啊，白骨观啊，对治你这淫欲。但你这淫欲心要是这个没有这个心了，你再天天观白骨观不净也没啥意义。完了说不脱对治门，这都是生死业。这个师父这个问的话的人说，云何即得解脱呀、啊、怎么能得到解脱呢、啊、这师曰，本自无薄，不用求解也不得是解脱嘛。念解脱了，现在一般都念解脱了，实际上对这个脖来说念解脱。那你没有人，本来就没有膀子，本来就没有什么膀子，你求什么解脱呀？直用直行是无等等，他这里头吧就暗含了是无等等证，直用直行嘛，是般若，是无就是这个般若之用是无等等证嘛。这个直用直行呢，就是出字面的理解呢，就是说非常坦诚。表里如一，这是字面的解释。其实这个在这个佛法的真正的解释呢，是大乘起信论说，就是说这个知心身心啊、 这个大悲心吧，这个执心呢，他怎么解释呢？叫正念真如法是执心，不是说字面上说我表里如一，心里咋想的行为表面上都一致，非常坦诚的那种，他不是，是正念真如法啊。就说我们这个禅师家说话叫聚集不离自性啊，称性而谈，你说的话不称性，都是你称性，性是无生死的啊，你说出的话才是能把人忍到那个不生死上，你不称这个性就不是执心啊。所以这块有个执心执用，南京上不也有吗？不离自性，使人本自有之，爱用此心，直了成佛。执心是道场嘛，无虚假故。这个执心就是指正念真如法，是真正的含义。你是不是正念真如法？这块就扯多一点了，一扯多了，这个文艺就不连续了。咱们还是回到这个文艺上啊。完了，这个禅师就说了，说禅师如和尚者，实为稀有，就是他也很佩服。像你这样式的禅师很稀有，一泻而去。但这里头呢，就没有表现出来这个，就是这个问话的这个人呐、是不是这个，就是说问他如来也好啊，那个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自信啊，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是不是有所认知啊？就体现不出来啊，一直没体现出来，只是说从他这个语态上表现呢。就是说这个人很佩服这个大主慧海，这个佩服归佩服，佩服是一码事，但是更可贵的呢，大主慧海费了这么长时间的口舌，是希望他也能认得如来，但是他也没认，这起码在这上没有体现出来。再往下贴吧。
稍微停一会儿吧。这段有什么要讨论的吗？因为这一段比较长，也大概是三大段。第一段我们能看到这个师生他是带着情绪来的啊，看来自古以来这个掉价和增价呀，就是好像总是有股那么个对立那个劲儿，就互相不踩，然后就互相试探。但是这个是从我们从第一段看到他来的还是挺傲慢的。其实真正对禅师来说，他哪要这些那个什么胡言禅师啊，什么大德？但是你看看这个人，他一来，哎呀，那种傲慢劲儿就是跃然纸上。我们看这一段能看得到。然后这个大德禅师就大德说佛法度人，哎，注意就是抬他一下，哎，他就真的当自己是大德那种劲儿了。所以，但是这个。大都会来这几个回合下来，他确实觉得自己确实很多地方没有真正的领会的经历啊。虽然可能说的天花乱坠，但是这些金刚经的义理确实还没有领会到。这大都会海禅师，你看看，这三番五次的左点右点呀，确实我们到最后也没看出他来，他这个究竟是在这个眼下有没有个悟出去，看不出来。既然是从开始的这个傲慢心，现在变得对禅师有所恭敬了，但是对从他自身的这个解脱法上来说，没看出他也这个有个悟出，所以这是最可惜的地方。我们常常说是这个说禅师家看不起金教师啊，金教师看不起禅家，其实金哪有什么过呀，都还是分别在这个人上，人这个分别嘛。但是我们老人不是说这个三藏十二部都是明心见性的注脚，但是你看看这个金教师从古以来，他出到最后给他出了这么一大套，他还是跳不出自己那个固有的思维，那种思维模式，你看就这么惨都惨不掉，所以确实很可惜，当面错过，三藏五次错过，很可惜。师兄们看看有啥讨论呢？我们可以就这一段来说一说。电源师兄，你有啥要补充的也可以上来说一说。我想这一段你看了那么多老人的视频，应该对这一段感想应该还是应该蛮多的，你说一说吧。
我要说呢，就是说这个禅师家说话都是叫或者是我们读经啊，都是要叫急教悟宗，就是借着这个经典来悟你这个心宗。这样式的就不白读，要不然呢，管解释这个文字，那就那个心外就去说， 那么着相去说，那个就没有啥太大的意思。就是关键就是说，都在这个上，就是说即教悟宗，即这个语录也是让你最起码能悟宗。同时呢，这个语录中它体现出来的，有的它不管是让你悟宗，而是还让你起那个灵明的大用，无助的大用，就是这些。因为我这个叫五灯会员，我也没看过，就是今天上两天你派我这么任务，我就是那个看了这一段，也有可能解释不对的地方，自己这个瞎揣摩的也有可能，因为我也没太细看，这个反正是不对的地方大家批评指正。
好的，就是借着这个五灯会员聊聊天嘛，咱都别背包袱啊，包括所有来喝茶的师兄，包括讲的师兄，咱都没有那么多说到，就是大家借着这个五灯会员，咱聊聊咱自个儿的事儿。那我师兄们如果没有问题，我接着往下接了。
他这文挺长的，是不是？那要没啥说的，咱们接着这个消这个文，说有行者问。必心即佛，哪个是佛？他们常听着这话嘛，必心即佛嘛。他说哪个是佛？师曰：汝疑哪个不是佛，指出看。其实这个心吧，这个心不好说了。其实这个心体虽然是一，但是心相呢，你比方说欢喜心呐、忧愁心呐，都是这个心体。根据这个环境的不同表现出来的心象，各种喜怒哀乐悲思恐惊八万四千心嘛，这是只有这各种各样的心。看这个行者这个前面这问话呢，就是即心即佛，他就有好像是有哪种意思呢，就是说八万四千心这不都是烦恼吗，哪个是佛呢？意思是你要说心不说心体啊，这禅宗是讲心体，那这块呢就有那种就是从心象上说，那么这个欢喜心呐、忧愁心呐、那个共高心呐、这个悲怜心呐，那就各种各样的，就八万四千种心。所以这即心即佛，那这八万四千种烦恼的心，哪个是佛呢？哎，好像是咱们体会它有这种意思。这样事呢，实质上是这个表面上问的呢是一个禅宗常用的这类话，实质上呢是挺叫板的一句话，好像是。表面是请教，实质上是验师，是验人呐。他这个人啊，然后师曰：“汝疑哪个不是佛呢？指出看。”完了，师不对，就是他又没指出来，他又没指出来哪个心。那你要是说这个烦恼心是佛吗？说是烦恼，那可能说他可能知道说烦恼心菩提，他也就没往出指。这师曰：“达即遍净事，不悟永乖疏。”就说你一旦要是答就是悟了，就是那个彻底了吧哈，完了那个没有不是的啊，因为这个咱们这个法身翻译过来就叫骗一切处嘛，是不是？没有一处那个不是的，骗一切处嘛。你要是那个说有一个地方不是，那法身就不能叫骗一切处了，那你就能指出来说有一块不是的。那这个法身这个定义就下错了，就不能叫骗一切处了，骗一切处就没有一处不是的，那你指出来不是的就把它推翻了嘛。所以答即遍净事，不悟永乖疏，就叫不悟啊，那么处处都和这个法身离体相乖。往下再贴吧，他这个文艺啊就是这么个意思，但是这个也没说这个到哪儿去了，这个就是这段对话吧，就是问者就问这么个意思，这么个意思，答的呢就这么一两句话，这个也没说这个，就是从这个主要是走出这个用上了哈。那这个就是指律师，又有一个啊，咱们说下一段，这个律师法名为师曰：禅师家多落空，意思你们就是都没有着落，天空了，落空了。师曰：却是作主家落空，意思我没落空，是你落空了。这个名大惊曰：何得落空？意思我们持律嘛，就是这个咱们讲律，就是三戒啊，那个三规啊，五戒啊，完了那个八关斋戒啊，像比丘这250条戒啊，每一条戒都有多少多少功德，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是很好的。那么你这他就有这个意思，我们都这个这些界我们都具足了，我们就多具备多少功德，那你怎么说我们落空了呢？是不是？但是你那个你没说怎么持戒，估计你就是落空了。他俩就有这种意思，他就是站在他这个持律这个角度，是禅学家都落空。你看我们持一条律有多少这个功德，有多少戒神保护我们，就是说有这个有多少善在这个里头。完了这个他这么就是以己之长吧，好像是公因之短似的，到这正好让人家等一个那个大折个，说你确实做主家落空。完了他还很惊讶，我怎么能落空呢？何等落空呢？完了这事就说了，经论是指墨文字，指墨文字者俱是空摄于生上，遍历名句等法，无非是空。舵主指至教体，岂不落空？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在这个这个文字上去讲究啊，那个不是从这个文字的这个体上去讲究。刚才说了，就是说这个语言呢无非就是有声的思想，那么文字呢无非是有形的语言，那么文字语言呢都是为了表达这思想的这个物质外壳这种载体，那么这种这个没不是它的真意啊，那么这个真意呢就不是在人，因为这个思想是人产生的思想啊，那么通过这些个思想呢来体会那个这思想都是生灭的啦，那么来体会我们这个不生灭，就说这是可贵的。所以所谓集凡心而见佛心，这话是没白说。但是你要执着这文字呢，说这么解释那么解释，以言解言啊，这样是这个正如这个大诸慧尔禅师所说的，说子墨文字者俱是空摄于生上，就是生这子墨文字不就是所谓有形的语言吗？那么语言就是有声的思想嘛，是不是？这些都是那个为了那个表达来设立的，那么都是因缘法嘛，无非是空嘛，哪有实体啊？所以是作主指至教体，你就他这里都没说，但暗含的他估计就是这个持戒的人持怎么条戒，哪条戒有多少功德，哪条戒有什么好处，他就着了这个相了，指至教体。你这样式的你不就是落空了吗？你不就真落空了吗？完了这个名曰禅师落空好。那你要这么说，他没说自己多么落空，他就起码是他也没敢否定，没敢否认这个大诸慧尔说的对啊、嗯、他就那这他反倒说，那你禅师落空好，那你落没落空啊？我们指着文字是落空了，那你落没落空啊？但是这个大诸慧尔就说我不落空，说不落空。那个名曰何德却不落空呢？那你说我落空，你咋就不落空呢？完了这个慧海就说了，这个文字等从智慧而生，大用现前，哪得落空呢？这块就是说出来了，就是说出来这个文字啊无非就是智慧的表现，这个智慧就是大用吗？那么怎么能说是落空呢？我这不是大用现前吗？我这么跟你讲就是我的大用来启迪你的大用吗？啊，你咋还听不明白呢？就这个意思啊，我这没有落空啊。这是这个名曰啊，就是那个叫法名嘛，叫法名，这个是个律师吧。故知这个律师就说，故知一法不达，不明其达。哎呀，要这么说起来，一个名词吧，就是说故知一法，就是可能指这个名词了吧，因为他俩纠缠在这个文字上嘛，说是不通达，就不能够叫悉达啊，就不能就是说的这个全都那个达到，就是说。意思就是说，类似于教下那个，就是说，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华藏世界所有尘，一尘中现法界。如果你有一个尘，它没现法界，那你就类似于说就不明悉达，还是这个就是就没解释透。我有一个这个名词没解释透，我就这个不能叫这个通达。是这个悉达的意思，就有通达这个含义，全都通达这个意思。完了，这个律师。这个慧海就又接着教育他，实际上啊，就是这个律师不为落空，说你呀、啊、不为是落空了啊，兼乃错会名言，也就是说这个一法不达，就是这些名词啊，不明悉达，这个悉达这个名词你也搞错了， 那么何处是坐处呢？这个名堕色曰，堕色就是说很惊讶啊，你我怎么说，你还怎么说我这个把这个文都说错了呢？完了这个慧海就说，未变说叫华族之音如何讲说，说你没有搞清楚，没有辨别明白，华就是我中华了，族就是天族了，就是印度，就是我们中国话和印度话的这个翻译，这之音就是翻译，就是说他俩的翻译你没搞清楚，如何讲说呢？你怎么去那个给别人这个解释呢？想法呢？这个名啊，就一听这个这么一说，就是说请禅师你指出错处，就是你给我指出我哪块说错了，哪块了。完了这块这个慧海就说，岂不知悉达是梵语？你不知道悉达是梵语吗？梵语就是印度话，就是音是悉达，名随醒过，就是他虽然那个就是醒过，就是知道啊，而心有愤然，事是这么个事，也知道自己说不对了，但心里头不服气，就是意思，心里还有不服。梵语这个是括弧了，不包括他俩对话了啊，这个就是可能就是这个继续这个文的，为了使这个话能更明了啊，就把这个梵语的这个句文，把他这个话，悉达的这个话，梵音是怎么意思，中国翻译的意思是啥，梵音是萨伯格次他悉达啊，完了那个中国的这个翻译呢，就是中国话叫一切议程，音是翻那个音，但是意思呢是一切议程，旧意呢悉达多由这个由是恶劣梵语，这个就是说悉达多有可能是把这个前面那个那段梵语的简称，可能中国人上演嘛，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但是不管它的音是啥吧，意义呢我们也不看它的音，看它的意义，意义是一切议程。完了又曰，这个夫经律论是佛语，读诵依教奉行，何故不见性？就是这个又曰呢，就是指的是这个名了，就是法名吧，它叫是叫法名吧，我等等就忘了它的具体名是啥了啊。就是说这个律师就说是那个这个经律论都是佛语啊。咱这块就多说几句，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经是佛言，律是佛行，那么禅是佛心，有这么一种禅话，这家常说就是佛教常内部常说的话。他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夫经律论是佛语，那么读诵呢依教奉行，何故不见性呢？这个慧海就说了，如狂狗趁快，狮子咬人，经律论是性用，读诵者是性法。这就把它区分清楚了，就是意思啊，这是拿这个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就比方说那个狗啊，比较傻的狗啊，你那个拿石头去打它，它就咬那石头去，那么狮子呢就比它强，就直接你拿啥打我不管，我就咬你这人，但是这人咬住你还能打不打了，是这个意思，就直奔主题。他这个就是指一个是取向，在这个文字这个向上去纠缠，一个就是直接奔这个主题。其实我们这个慧海这个意思呢，就是希望他能与这些个讨论的过程中直下见性，就像狮子咬人这样似的，太好，不要在这个那个狗就像狗那个咬那个石头，不要在这个文字上去纠缠。他就是打这个比方，说是狂狗趁快，狮子咬人，这个经律论是性用，读诵者是性法。就是说经律论就是这个也就是说这个经律论呢都是这个是佛说的这个语言，这是不错了，咱们刚才说那个语言都是这思想的物质外壳，你关键是知道他这个思想是打哪来的，这思想是怎么回事啊，说你能读诵的这个人才是法性嘛，才是性法呀，才是本体呀，这些都是影子呀，这是指这个意思。这个名就也没说他这句话怎么理解的，就往下那个叙述，他又扯出个事儿来。 说呢，这个阿弥陀佛有父母及性嫂，完了这个慧海就答他了，说阿弥陀佛姓乔世家，这个就是他的姓，父名月煞，母名这个书圣妙艳，就是说有啊，有族姓。完了他说，那你说阿弥陀佛有族姓，出何教文呢？就是这搁哪儿？你搁哪儿？是你编的啊，还是那个就是言不该点呢？你有没有经典？也就说一句啊，这个慧海就答了，说出古阴王经，那意思就是说不是我瞎说的，那你要不你去看古阴王经，这个法名李谢，赞叹而退，从夫妇气到赞叹，这个也看不出来这个法名呢，他自己那个是不是就是能这个，就是说读诵者是法性，是那个性法。是不是对自己这个姓法啊有所了解？是不是还在执着的这个，比方说怎么持戒，有什持哪条戒有什么功德，持哪条戒有什么功德的？那么禅师认为他认为都落空了，而他没落空，他天天住在这个功德之中啊。其实你住在这功德中呢，反而没功德了。他把乔达摩悉达多中和悉达按字义来解释，典型的望文生义，哎。就是他就是纠缠这些文字嘛，
是的，所以从这两个公案都比较长，咱从这里也能看出来，这个所以这些祖传德呀，它不是说空中，基本上都是空中中空教的，不是说禅师不读经的，就一句啊，就是说言下混句就完事，它也是都通的，但是呢。它不像有一些教下的啊，我们之所以有一些，它是以为读经为究竟的。这个其实我们一直强调的是说啊，落在这儿，就是说渡海算沙，然后就是那玩沙的玩的不亦乐乎，他以为这个就是究竟的，这是解脱。其实这跟也就是倒背十二部经教，它也是跟解脱没有半点关系。就这个其实是不能。我们看这两个公案，就是你们看一个经师，一个律师，你看看他们这个师路，这个跟这个大富慧海禅师的这个师路，确实我们能看出这个宗家的在他的就执着这个经文的入海顺沙一个不知困的这个和他们这个经典，这两个公案可以说体现的淋漓尽致。我看师傅们看看还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我们和王师傅一起交流一下。
他这个找文字，这个就是说他别说他解错了，就是解对了吧。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心里都坐在这个文字像上，还是画饼，还是不是是实在的，所以要急教无踪嘛。要是执着这个文字上，还是直指为月嘛。所以他就关键在这儿，就是有的他更光他都讲错了，他都理解错了，理解对了吧，其实你要是说执着在这上，还是掰这个手指头，还是拿这个纸当月，不是真月。
对，所以说一直说的就是你这个纸头为究竟的，你不知道自己的回头折脑，你当时真不知道回头折脑，结果就哎呀，就把自己当在这个手指头上了，确实是蛮可惜。那如果没有，那我们继续。
继续啊，这个有三藏法师问：真如有变仪否？那师曰有变仪。他又问，他又说禅师错也，你咋说变仪呢？那个却问师，却问三藏有真如否，没答他，没直接答他，他说他错了，他没顺着他的思路走，说我错在哪了，没说，反正接着问他真如有真如否，意思你不说这个问真如有没有变仪吗，我都问你有没有真如。这个人就说这个藏三藏法师嘛，说有啊，有真如。师曰若无变仪，就接着就回答他那个回答他了，若无变仪呢，决定是凡僧。说你要说真如不能变仪啊，他不是问真如有变仪法吗，他不说有变仪吗，他说不能变仪的话决定是凡僧。为啥这么说呢？岂不闻善知识者啊，能回三毒为三聚境界，那么回六识为六神通，回烦恼做菩提。这个意思回就是意思就是转嘛，所谓转凡成圣啊，我们都得转嘛， 那么转转嘛，这个娑婆为极乐嘛，是不是、啊？那就是你转三毒为三军一界嘛，那么就是转三毒为那个戒定慧嘛，是不是、啊？那么转烦恼为菩提嘛，转凡成圣嘛，是不是、啊？所就是回的意思就是转嘛哈、啊，这个转无明为大智嘛啊，真如若无变异，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就这个呢，那个有没有变异啊？它能不能变异啊？啊，说你要说的真如一点，它这个真如的不变吧，就是说，一点都不能变。其实我们这个真如吧，它就离开一切变与不变这些，因为真如具有这个叫，不变随缘。应用语言说就得只能这样，真如它不变又随缘，啊，它不随缘，这个随缘不正说明它变嘛，是不是？但是随缘呢，它又不变，啊，这两方面都有。这个咱们普通的他这个人呢，就以为说真如不变就一点不动了，就像死水一潭了，一点不能动，就像金刚石一点也不增也不减了，那就没有啥变化了，那真如就不能启用了，就这个意思。要说变呢，就可以任意变了，那么又没有他那个不变这个是真如不变这个意思，随缘不变这个意思，他就在这里头吧，正好执着两头。所以你要是说若真如。真如若无变异，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了，那么就成自然外道了吗？这个藏曰：若尔者，真如就有变异了。那你这一说，这不是转凡成圣了哈？能这么就这么转这么转呢？那这是有变异了。你看他又说到这个，刚才说那真如不变，他就说的不变的。这块又说真如有变呢，他就说啊，那这些真如既是有变异，它应当变异，真如是变异的。那是真如有变异，但变异里头叫随缘，它有不变呢。它那个在千变万化之中，它那个本体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呢。完了，他这里头就是又说，若指真如有变异，也是外道。说不变是外道，你说变还是外道。完了，他这个诗就说了，禅师时来说真如有变异，因又道不变异啊，如何即是地藏？你不是说一会儿你说这个变，一会儿你说不变，那到底变不变呢？是这个意思。就是咱们这个凡夫的这个逻辑嘛，叫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它就是这样式的，就是呢，你或是男或是女，或是黑或是白，或是在墙外或是在墙里，你不能说我既在墙内墙外又在屋又在墙里，你不就你又我又在这个屋外又在屋里，你不在墙里头吗？那不可能啊，他就这个意思。他这个形式逻辑啊是这样式的讲。其实我们这个不能用形式逻辑这个方式去思维。他其实我们说他不变呢，是他的体不变。说他的这个用呢是用凡心而恒如啊，啊，就是变那方面用凡心嘛，啊，但体呢恒如。是周见而常静啊，什么他都知道了，但是本体又不动，他这是两个都有，但是他正好找两头。说禅师家就是意思你非得让他学，让他就是做这个单选题啊，你他就是把这个就是简单化了，嗯，就是你非得让他去抉择。其实你这一抉择，他这个两个都不对，如何是地藏啊？啊，如何既是地藏啊？完了，这个他就没有着落了。诗曰：若了了见性者，如摩尼现色，说变异者，说不变异者，就是摩尼宝珠嘛，能现五色，就是不管是五色了，能随物现千万种色了，这是说它的变。但是那摩尼宝珠没增没减呢，所以它这个体它又是不变，说不变异者嘛。所以这个若不见性人，闻说真如变异，变作变异。也会，要听说这个真如是变异的，真如就算是变异的。若说不变异呢，变作不变异解会，这两头都是错的。当曰：故知难宗实不可测。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也，就是从这句话上看，他也整不明白。他要求这个你非得有一个，或是变或是不变，这不是就是说，变也是你说的，不变也是你说的，这你总对。其实他确实总对，但是这不变是说从体上这个角度来说的，这变呢是从这个用这个角度来说的，从这个体相用嘛，从相用这个角度来说是万变的。所以真如 就有这个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嘛，这两方面，体是不变的，用是随缘的，他这就一就招两头了，说不变的那个就是永远不能变，像虚空一样，啥都不能变，它永远是虚空，所以说生即是无生，无生即是生。有道流问，有道流吧，他这个道流啊，看他这个上下文指的就是指的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比方说道家了，咱们不儒释道嘛，就是这个道流啊，就是一个修咱们中国的道教的这个道流。说世间白有法过于自然法，因为咱们讲道家不讲就是那怎么说了，就是那个人法地啊，地法天啊，天法道啊，道法自然呢、啊、是不是啊，那最后就是一切都是自然啊、那么这个就把自然推为最高。那么那世间还有法过于自然法，那就他就拿这个集子，他这个道法的集子来问这个师父。那么慧海就说师曰有，那他就说何法过得呢，那意思按我们道家讲道法自然，道是最高的了哈，天然大的那个什么道德经说大道无情啊，生那个运行日月，大道无名啊，长养万物啊，这大道啊，这道法自然嘛、啊。那这是合法过得呢？至于能知自然者，看他这个自然吧，他心里有个东西。那么师父这种指点呢，就是把对这个道流来说呢，你知道这个自然的，它是不生不灭的，就是说有物先天地，就是当下指示给他，你能知这个自然者。但是他这个人也没悟，完了这个道流就接着又问，他都是用他们道教的一些术语，元气是道否？所以这个元就是讲本源之气嘛，那么是不是道啊？是道否？当然这个他说这个道呢是他们这个道，但是咱们这个慧海禅师这个道呢，就是指这个佛道究竟圆满的这个真如实相的这个大道。这个慧海就说了，说元气自元气，你那个元气就是元气，道自道是两回事。那么这个师就说了，若如是者则应有二也，就说元气他们这讲法呢，元气它是自然的，就是和这个天地人这个都是合一的嘛，总天合一嘛，讲这个嘛。你这么说按照这个道教的讲法呢，就有二了。完了师曰知无两人，就是你知道这个二不二的这个，就是还是指点他，指点他，你让你当下就是一个是从知上啊，一个是能知自然者呀、这都是说从他这个能这个方面去告诉他，这个能知的他本来不生不灭啊，他这个超过一切啊。知无两人，又问云何为邪，云何为正？他这个人吧，好像就是说。就是这么两次指点他，他也不清楚，他就是还是问这个你们的这个标准啊、指标啊是怎么个讲法，是这样问一问而已。又问云何为邪，云何为正？完了，这个师的答呢，就是说这个慧海禅师呢，处处不离，处处称性，处处不离这个不生灭。说这个心如物就为邪，物从心就为正，就是若能转物即如来嘛，你心那个随着物去走。就为邪了嘛，所以金刚经的话说，这个所谓这个出果嘛，就是怎么叫出果啊？就是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为入流啊；不于色声香味触法生心，你心不悟，就是搁色声香味触法这些万物上生心，就是邪。这一点呢，也是说你是修行还是不修行的一个就是区别。你六根对六尘，随物转。咱们心中心法最低你也得能做到，那叫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这心还随着外物迁，这就是你在这个万物上生心，那就是邪啊。物通心就是方万物常围绕，那就是正啊。这样是咱们是从这个佛门这个不生不灭这个角度论邪正。那他们呢，这个邪正咱们他也没说，那个道教他也有怎么叫邪怎么叫正，他有他的想法，就是两个人讲的角度呢不一样，就是他呢都讲那个道教的那种想法啊，所以他这个人估计问答了半天也不会气， 他也不会印他的这个不成印。往下看看吧，这段就完了啊，就是邪正就答完了。这是又一段啊，又一个人了。袁律师问，和尚修道还用功夫？这是意思你还修道得用功啊，还用不用功啊？说用功。如何用功啊？衣来吃饭，困来寄眠，这就用功，这就叫用功。这个感觉说这是啥用功？这不就不用功吗？像我们理解的一般人理解那个，就像精进呐、啊，我怎么使劲啊，天天惦记这个事儿啊，把这事儿这就不能忘了啊，就天天去工作呀、啊，就像这类事儿、啊、哈，是老像的，其实不是。啊，他说一切人总如是，同时用功法，意思谁不这样啊？谁饿了不吃饭，困了不睡觉啊？那这样是人，这是就是满大地的人全都干这个事儿啊，那这些人都能说是用功吗？就是和你这个用功相同吗？都不同，何故不同啊？为啥不同啊？那都是穿衣吃饭吗？咋就说不同呢？子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般虚索；睡觉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他就说，哎，就事儿啊，大家都干一样的事儿，让大家都穿衣吃饭，但是一个穿衣吃饭呢，就是说，就是那个。冬日吃饭没咬了一粒米，冬日穿纱呢，冬日穿衣没挂着一丝纱，就是说他不住在这个相上，没吃没穿一样。嗯，这个那个呢是在吃饭的过程中百般挑剔，走绿园嘛，是不是好吃不好吃啊？百般计较，都是分别心嘛，分别心就是嫉妒嘛。当时的这个境界，这个种子起那个现行，现行又生种子，就是轮回。这睡觉时不肯睡觉。不是睡觉，不是休息，百般计较的嘛，还是一个入到梦中还想的嘛。所以我们这个叫放下分别。这个文挺长的。这个韬光大德又问，这是又一个人了啊。这个问，禅师自知牲畜否？就是不知道你从哪生的，你这牲畜到哪儿啊？就是这方面。师曰：未生死，何用论生呢？这你要说个牲畜，它和死相对的。所以本来就没曾死过啊，论什么生呢？不生不灭。所谓这个知生即是无生，所谓生即无生嘛，把无离生，把有法有无生。知曰：当生即不生，生即不生。那不是咱们这个白云老人是讲那个什么，是举那么个例子吗？说什么了？就是说那人都成道那个。合家团乱乐呀、啊，是不是？男不婚呐、啊，有女不嫁呀、啊，合家团乱乐，共说无声话嘛。那个是的，那个那不和尚也有一个和子，也有一个打，是吧？我这个无男可婚，无大众团乱缘，说无声话。而背的呢是就是从我们在家人的角度，就是神。那么这个男已婚有哪？子子父孙孙，就是说结婚生孩子，孩子再生孩子，这就是无声话，就是所以这个生中就是不生，不生。这体就是不生，这个不生就不妨生生不息，所以生生不息就是无生。这个无生展现在哪儿？有的它就展现在，比方说前念已断，后念未起，有的强调这个。其实这个正好呢，就可以反映，就是说你这个前念也起，念也起的这个时候，这也不妨啊。曰：无论这个是不见性人，亦得如是否？说你这是见性的人呢。他都处处无声了，他一切都无声了。那么你这个不见性人亦得如是否？是曰：自不见性，不是无性，就是你自己不见性啊。就是说这个人他自己不见性，不是没有性。何以故呢？说你这些人他都有能看见东西的这个见嘛，见闻修长觉知的这个功能吧，就这个。那么这个见闻修长觉知的这个功能，他就用一个字见了，说见本身就是性用嘛，见即是性，无性不能见了。你比方说没有水能起来浪吗？是这意思。那个浪既是水嘛，所以波生波，波灭无水性之变嘛。那么这个往下再看啊，这个实即是性，了即是性，换作了性，能生万法，换作法性。法人说的就是我们这个性，那它能成佛，成佛的根本，所以叫佛性。它是万法的根本，就叫法性。其实呢要按照这个不同的这个物质来起名，它这儿呢，它可以叫很多很多性。所以按了的来说，能了不了，了不了到那个了，叫了性。 这一名法身，他有很多名字了，那个法明祖师云，法明大师，所言法者，就所言法哈，为众生心，就是众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无生，法无从生。以无名字，迷人不知法身无相，应物现形，睡患这个青青翠竹，总是法身。绿黄花，无非般若。这块就是说，青竹、青青翠竹，咱们常用这个话嘛，哈，都是法身嘛。绿黄花，无非般若嘛。完了，他这块正好为了反用，就是说强调这个什么呢？就是说一个是影子，一个是根本。说黄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无形；说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吃笋啊，应总吃法身也。你吃笋，这不就把法身吃了吗？他就是这个意思，来考验人。你对这个这个青青翠竹无非般若，这个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这句话，你认识到什么程度？这里头是个活句啊。那这个呢，就是说万法的本体，它是从体上说的总是般若。但是呢，就是说，但是这个般若呢，不是这万法呀，我们说万法是它的影子呀。所以影子，这个一切影子都是这个，都是这个体的一个表现，生出很多影子啊。所以影子都是体，从这个角度来说，但是体不是影子呀，你不能拿一个影子说这个就是体，这是本体，那这块倒不就说了吗？说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就同草木了，那人吃笋就是把法身吃了。如此之言，宁贪此路。说如果你要是有这种理解，怎么能那个就是那个落到纸上呢？做记录呢？对念离合，常结希求，全体法中迷而外溢。是以解道者，行住坐卧无非是道；悟法者，纵横自在无非是法。就看当人你悟不悟，悟了这个法法皆真，不入不悟，那一切皆迷。这个就是讲这么个问题。所以生亦是无生，就通过这个对话吧，能体现出来这么个意思。
他也有总结啊，
主最后有总结的话，是以解道者，行住坐卧无非是道。所谓这个举手投足、扬眉顺目，都是道。但是你要是说这个不悟呢，那就全都不是。这个光又问，就是这个韬光大德了。下面这个说太虚能生灵智道，太虚就是指我们这个虚空了。真心源于善恶道，贪欲人是道道，贪欲的这个人是不是道，是不是住在道中？只是指非人，向后心通法，处境生心人有定法，不极灭处不是极灭啊，处极灭人有慧法，怀傲物人有我法。那不是我慢功高能那个那么傲物，这个是只空只有人有智法，寻闻取证人，苦行求佛人，离心求佛人，止心是佛人，此智称道法，请禅师一一为说。这个一连串的问题，都是一些个这个对待的哈，善恶哈。完了，这个诗曰：太虚不生灵智，是一有因虚空诞生出智慧来。真心不缘善恶，似欲深者机浅，光多的人他根基比较浅，是非教者未通。这位他所谓禅宗不有那句话吗？来说是非是，定是是非人，就是你这个对这是非这分别，这不是分别心这么重的人，定是是非人嘛。普尽生心者少定，定生心嘛，定力不足。寂寞忘机者慧尘，就是说定了那个定慧不均等。这个要是说过于沉寂，那这个寂寞忘机者这慧就沉了。傲物高心者我状，那正是我指非常强，他才在傲物高心。那个我指的表现呢，的那个我指越深，他越是傲物高心。指空指有者皆于根闻取证者一致，这个苦行求佛者俱迷。苦行求佛就是指那个我不有个苦行外道吗？是不是？就是咱们这个佛给制定这个五戒， 就是正确的，它非得加一些没用的。你比方说那个吃猫戒狗戒，认为好像蚊子戒比你那个太严酷，是能越苦越能成佛似的，这叫无以苦行教。所以苦行求佛者必迷，离心求佛者外道。心外求法呢，这就是外道。外道就是，那么咱们这个说起来，就是佛门里头要按这条论的话，很多学佛的人全是外道，因为心外求法呀，表面上也是阿弥陀佛了，是什么的了，或者是啥了哈，咱就不说了哈。一举这个例子，这就太多了。所以说，用这个角度去衡量，就是很多我们学佛的人，实质上是外道。别看他拿着是佛珠，那么念的是佛，那么学的是佛经，实质上是外道啊。因为心外求法嘛，你就是外道。此心是佛者，为魔。曰，若如是，毕竟无所有。他这意思就是说，如果要是这样说，毕竟无所有，就是又落空了。诗曰，毕竟是大德，不是毕竟无所有，光永耀离现而去。这光呢，因为答得很好，他很受益，这个就完了。看看下面还有没有，你其他这么长。问，儒释道三教同仪如何？这个咱们中国不是这儒释道吗？那个儒和道啊，是咱们中国本有的这个教。那么释呢，是这个外引来的吧？现在就是这外来文化。说这三个，现在就是儒释道是咱们中国文化的这五千年文明，中国文化的也叫三大母体。如果我们说这个五千年文明啊，你把儒释道这个主要的教义啊，抽出去，你这个中国人这个五千年文明它也没啥。说你文明在啥地方？把儒家思想拿出去，儒的这个咱就不说，说远了啊。说儒释道三教同仪如何？就是说，既问他相同的地方，也问他不同的地方。就是说他们，哪方面有相同啊，哪方面不同啊？你比方说，像学雷锋啊，做好事啊，这个人间善法呀、啊，这是儒释道所供法，这一部分是供法。那不管是这个儒释道的供法，就是任何一个政治组织，他都得倡导一个叫社会要想安宁的话，都得倡导这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互相之间这个互相帮助才好，学雷锋更好，这是共法。但是他也有不共法呀、啊，这是我个人观点了啊。这就说远了，咱就看人诗咋答的啊。接着慧海就说了，说是大量这个用之即同啊，就是说这个大量啊。就是过量之人的这个大，就是绝代的大，用这三教都相同，都是方便啊，都可以啊。小机者只知即宜，那你这个你要执着了，那你执着，那儒释道都不同了。就刚才咱说的，各有各的不同了，有同的部分是共法，有不同的这又是你比方说啊，这个儒家偏世间呐、啊，就是主张这个人间大同啊。这道教呢偏出世啊，是不是、啊、那么这个佛家呢这个圆满了，就各有不同了，是只知这一了，懂从一性起用。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回答，这都是从这个一个性上，这个性啊，它不管是儒释道，就是这宗教一切文化的根儿啊，都是我们这个人心嘛，是不是？那么那个这一切人心的这个体，这个不生灭。离开这个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文化呢？他谈呢？哎，就是这么个事儿。所以基建差别成三啊。说迷雾由人不在教之同一也。这个话答得非常好，就是说也不要在这上争论了。这样式的就是说，你要是迷的人呢，迷雾由人迷的这个你要指的人啊，就是小机者指之即宜。你要执着啊，我这是儒，这不是你的道。我不是你那个是，那我这是道，我也不是是，我也不是儒，但是这只是就成疑了。但是他们呢，他不管是这种是道，就一切宗教，总之人类的一切思想活动，你离开那个自性，离开本体还有吗？所以就是同一性都是取用嘛，大量用之即同，小机只知成疑，这就答完了。
到这儿就是整个大叔慧海禅师的内容就都结束了。点点师兄，今天我们讲的还是有点快，那师兄讨论的也少。 看看师兄们还有啥要交流的呢？我们到这个大都禅师这儿，好多经师律师，所以他这个风格让我跟我们南禅王老师啊、马祖道一风格又不一样。虽然是马祖禅师的弟子，但是他特别善于跟这些人打交道，特别善于倾听，这个善于我讲道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几个公案里边，正好几个经师律师，讲的也是，我看没太大用处，没起太大作用的，就是。看看师兄们还有要交流的吗？今天时间也刚刚好到时间了。今天师兄，你还有要说的吗？
我没有了，这时间也不早了，反正我这好像都过时间了。
没有，刚刚好。那行，那各位师兄，那今天我们三江茶馆就到这里，下周我们还是继续在这个地在这里喝茶，欢迎师兄们光临。谢谢电信师兄，也辛苦了。师兄们晚安。